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一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3日，公元2001年7月2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瑞士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及人士向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致贺的同时表示，未来7年内西藏人权还未得到改善，将举行更激烈的活动。胡锦涛入藏前夕，西藏境内加强了镇压。第11届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93运动协会会议将陆续在达仁萨拉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0日，设立在瑞士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瑞士西藏联合协会、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等前往设立在瑞士罗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致贺，并表示如果在7年时间里西藏的人权状况还没有得到改善，这说明北京就完全玷污了奥委会的宗旨，他们的反抗运动将会举行得更加激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
据本台驻瑞士记者洛天日佩发来消息，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该地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瑞士西藏联合协会、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等申办的第一个活动是前往瑞士罗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致贺。他们利用3天时间通过电话、信件要求拜见新任主席，但由于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公务繁身，同时要到医院拜访因病住院的前任主席萨莫兰奇，未能找到时间同他们见面。在本月20日，国奥会副主席嘎热亲自接见了上诉协会的代表。这次拜访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的主要原因是罗格成为国奥会新任主席之际向他致贺，同时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阐明，国奥会将申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给北京一事，他们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中国政府的践踏人权、政治腐败等现象完全不符合奥运会的宗旨。但国奥会前主席和投票人员不顾各界人士，用事实证明中国内部和西藏的真相，反而极力支持北京申奥，完全违背了奥运会的精神和信念。为此，他们希望新任主席以国奥会的宗旨为重，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迷惑。同时还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这次国奥会给予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为的在7年之内让中国政府彻底改善中国内部和西藏的人权状况，是国际奥委会应该肩负的一项责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嘎热接过报告，并表示一定会向新任主席上交，同时承诺7年之内他们一定会敦促北京改善人权，并相信西藏的人权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呼吁下，北京政府一定会加以改善的。在瑞士罗桑访问瑞士西藏联合协会成员柠檬屯柱时，他表示我们要拜访国奥会新任主席罗格的主要目的是向他祝贺就职，同时向他呼吁为西藏的问题争取同北京和谈，推动他们改善人权。我们也会利用7年的时间监督北京的一举一动，如果在这7年里西藏的人权还没有得到改善和发展，那么我们的反抗运动将会扩大。同时我们还希望同国奥会新任主席面对面的交谈。虽然罗格主席声称不参与政治，但他表示要接见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成员，同时让北京改善人权。设立在英国的西藏信息网透露，
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入藏前夕，有关当局在首府拉萨加强实施防范措施，要求藏人在宅院上悬挂中国五星红旗和各种表示热烈欢迎的横额，并且加快了提前完成各道路以及房屋建筑工程的项目。在这之前，虽然中国方面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胡锦涛访问西藏的真实目的，自代表团入藏时间改期之后，西藏人民才了解到了中国副主席率团抵达西藏首府拉萨的真实目的，就是参加所谓中共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型庆典。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现任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被视为89年天安门广场中国大学生举行民主运动和西藏境内藏人举行自由和平抗议游行活动时进行血腥镇压的一名刽子手。在拉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典礼上，胡锦涛强调，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人民摆脱了旧封建奴隶社会制度，在党中央的热情关怀下，人民生活水平步入了健康化，保持实现了西藏的繁荣和发展。他还表示，要旗帜鲜明地与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作斗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的安全。中国政府举行大规模庆祝所谓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活动，进一步表明了利用17条协议来证实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信息网根据上周消息来源透露，代表团入藏前夕，拉萨市内的建筑工程加快了步伐，特别是利用一天的时间增加人力，提前完成了胡锦涛将从布达拉宫进入大昭寺的主要道路拉萨市德济东路。2周前从北京派遣到拉萨的庆典筹备小组代表下机通往拉萨的道路两旁，布满了许多武警公安人员，并且在主要交通出入口设立了检查站，同时要求拉萨各商店饭馆悬挂中国国旗和各种横额。当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胡锦涛率中央代表团入藏的真实情况，为此群众都在议论纷纷。参加所谓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拉萨表示，解放军驻藏部队、武警西藏部队和政法部队是保卫边疆、维护西藏稳定的坚强柱石和忠诚的卫士，是西藏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加强打击达赖集团的破坏分裂分子。上周四，同胡锦涛参加庆典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热地、列确就全面正确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努力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等方面发表了演讲。胡锦涛还就关于今年6月25号召开的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内容做了介绍。西藏信息网还透露，胡锦涛在拉萨期间同各西藏高职干部进行了会晤，并且前往堆龙德信县境内农村居民居住区、罗布林卡、日喀则等地参观。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1届西藏青年大会和第2届西藏93运动协会将陆续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召开，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康坚吉凶、西藏藏医学术院等从本月13日开始先后召开了会藏特别大会、第11届夺对常务理事会、第33届夺灭常务理事大会之后，又召开了第4届三区联合大会。会议结束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自接见了会议所有成员，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前天，从印度各难民社区参加三区联合大会的会员也都纷纷离开了达仁萨拉。据本台获悉，在本月底，西藏青年常务委员和前常务委员决定将一并召开为期2天的会议之后，在下个月又决定召开第11届西藏青年大会，那时将以制定的8个条例作为研讨，分别是西藏青年的政治立场、 申办各类活动，以及选举第十一届西藏青年常务委员等。同时在今年九月将要召开第二届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协会会议，在召开的此次第二届大会上，以过去为西藏未来的前途所举行的各类活动和在以后将如何举行更有影响力的活动而做研讨后，决定将以实际行动出发，同时对第一届常务工作情况作出总结。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为您播送的于大海原著的关于西藏和名誉的民主政策、西藏独立时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协商，比如说独立后的西藏边界该怎么办，是仅限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还是再加上青海、四川等省份之一部分，这就要由汉人和藏人协商决定。解决这些问题时，双方都要采取尊重历史、尊重继承事实的态度。中共做了许多对不起藏人的事，但这个责任不应该让那些被强迫送到藏区的汉人承担。有些事情尽管不合理，但既然已经发生了，要想完全彻底的消除其影响，就像想使时光倒转一样，是不可能的。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国界有些是定时很任意的，比如克里米亚半岛原属俄国，是赫鲁晓夫将之作为礼物送给乌克兰的。但苏联在解体时，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沿用了全部当时存在的加盟共和国国界。同样，西藏自治区的边界也许定得不尽合理，但这一边界已有相当的历史。为使独立顺利实现，独立的西藏不妨就以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为界，届时在西藏以外的藏人可以自由移民到西藏，在西藏的汉人也可以自由移民到中国。如果按照某些藏人的主张，将青海、四川甚至甘肃、云南等省份之一部分规划为西藏，则在西藏境内汉人将占相当比例，那么又怎么顺利实现独立呢？像塞尔维亚人那样实行清除异族吗？面对强大的中国，这显然是异想天开。乌克兰等国独立时曾做出销毁其境内核武器的承诺，西藏独立时为了顾及双方，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利益，也需做出相应安排。比如说，西藏可承诺成为无核气武器国家，并且不允许外国军队进入。达赖喇嘛曾提出西藏变为和平区的设想，所以在战略利益问题上达成协议应无困难。 以上听到的是由于大海原著的关于西藏和名誉的民主政策，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在内。